大家好，我是夏韵芬，欢迎收听夏韵芬电台。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是夏韵芬电台第500集哦，500集。我想算一算这个时间，大家就会知道了，我们是每周更新三次齁，每周更新三次。那你想想看，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有166周啊齁，那一个月呢我们就算四周好了，这样我们也进行了40多个月，那再除上来，我们也进行了3年多了齁，大概3年半左右的一个时间了齁。那累积到500集当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记得我常常会在100集、200集、300集、400集、500集齁，当然我也有期待，就是500集的时候要做一个特别节目。那之前呢我当然就有邀请特别来宾了，我还有提纲的齁。那这提纲呢也延续我那时候即将要进入500集的时候谈到人生的角色。人生角色有很多是主动的齁，但有些是被动的齁，这也很像我们投资市场，有主动型基金有被动型基金，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角色，比方说你被生下来是一个长女，那么这个角色不是你想要决定的齁，可能就被命运被家庭所决定是一个长女嘛齁，有人讲说你长女要负担比较大的责任，像我是长女，我就会被我父亲那么在生前或者是他生病之后就赋予更多的一个责任。但有一些是我们主动再去争取的，比方说我们中年之后再回去当学生，好，那个学生的角色。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要去看电影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我们去买学生票，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说我们这种再来念书的人家一眼可能会觉得，他说用一次嘛你就会觉得学生证是好用的齁，他说这样也让我们再年轻一次啊。我记得我就跟他用了这么一次，因为后来实在是觉得不好意思，但重回当学生我真的交到很多好的一个朋友。所以我本来想要跟我的特别来宾我还提纲列给他了，然后列了就是说人生有一些角色跟一些责任，他最喜欢哪一些角色，他最不喜欢哪一些角色，当然有一些理由有一些原因，哪一些角色跟我有连结，哪一些角色比方说他要选工作嘛，他怎么就跟我没有连结。我觉得这一集应该会蛮好听的，不过呢说实在你现在看我开场那么久，你就知道我是没有特别来宾的因为之前他就跟我说妈没问题啦，他说你提纲给我，我来想一想啊齁，那我就早就给他啦。可是他就告诉我说妈那个连续那个清明假期的时候我可以回来，然后我们可以早一天录完，先把东西准备好。我就说好好好，那我当然清明连续假期就在等嘛齁，等等等等等就像那天这个大地震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就是第一句话是喊我的妈呦怎么会摇成这样，第二句话就开始喊他的名字，就是说你后来才想他根本没住在家里了。那可是他也说他都睡着了，没有太大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就是的一个假期当中，其实我们也都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做。有几个朋友过70大寿，那么我们去吃了他的这个寿宴啊，这三个好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别发脸书了哈，你们再发我们人家可能都不觉得我们是70岁，被你们一发以后人家就觉得我们70岁了。可是说实在的，我今天也祝福我的好朋友，我说夕阳无限好，彩霞正满天呐，他们就好高兴，因为我们讲说夕阳无限好，可是大家都会加一句就是可惜近黄昏了，就觉得人到70了应该也就走向一个比方说工作大家也都没工作了，然后大家也走上一个比方说需要含饴弄孙，然后又开始抱怨这孩子结婚了也不生小孩，然后不结婚的也不生小孩，然后有些也不交男朋友不交女朋友的，总是烦恼一堆。然后但是我这些朋友说实在的，我觉得他们都很棒哦。第一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然后他们虽然退下第一线的工作了，但是有在做一些不管是辅助孩子开的公司，又或者还在教学的一个路上，像有几个还是这个教授级的。那我想如果你愿意教，其实公立学校当然有退休的一个年龄限制，不过私校其实是没有的。那最重要我觉得人一定要有朋友圈，每个朋友圈就有不同的一个 这个功能啊齁。那朋友圈他们也很会玩，他们每个礼拜都有去吃，我还很少每个礼拜跟他们去吃，我大概一两个月才有办法跟他们去吃一次啦齁。所以刚好我们也都是互相称为干爹干妈，我们的孩子也都叫我们干爹干妈，我们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也参加了寿宴。那寿宴呢从中午吃到晚上了，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不过真的要到录音的时候呢，我儿子跟我说，妈，我真的不行，我要赶工作了哈。他说你自己想办法吧哈。他说那不然等你600集再说吧，等以后再说，不急。好吧，那你说看着孩子那么那个这么的忙啊，你其实也不忍心啊哈。那当然他有讲一句话，他说哎，你这个没钱赚，你干嘛那么认真？所以我就觉得说，嗨呀，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觉得满心欢喜的，所以在前几天其实我都还蛮讨好他的哦，也煮好吃的哦，就想说他良心发现了。不过说实在了，要孩子良心发现了，唉，这是还早的嘞。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也就是易子而教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也跟我朋友抱怨嘛，我说你看你这干儿子真糟糕啊。然后叫他跟我录一个500集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这个节目，我说才这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你看他就给我推拖拉的，然后到现在我还得回家去录节目。还说不会啊，你这儿子挺好的啊，上次我那个电脑啊还有那个网络线啊都是他来弄的啊，我们也不会啊，那中华电信只拉到门口啊，也不知道怎么弄啊。他说还好我这个儿子好啊，然后就来帮我弄好了。诶，我就忽然想到一件事情，真的是要易子而教，真的要易子而教了。当然前不久我有看到一篇报道，说实在带我们进入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每个人不一定啊，因为有人那个皮薄那线多的，然后羞耻心高的，我讲的就是我啊。我记得在面对那个数位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非常非常的一个害怕。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我之前有运动是在古亭站哈，就古亭站捷运古亭站，那我最常去其实就在那边买一个那个麦当劳哦，就在那边简单吃一下，然后就可以走路哈，走到一个我运动的一个地方。那是我大概比较常每个礼拜礼拜四的一个活动。然后有一天我在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哈，怎么前面多了好几台机器啦哈。那机器就开始按的，然后我前面有一个人，我想说我看看他怎么按的，我现在接下来我怎么按，然后这是要刷卡吗，还是要用什么什么 Line Point, 还是要用 Apple Pay, 我就很开始焦虑了，因为我的手机都没有这些 Pay 啊齁。那我就看他们怎么弄呢，可是前面我两个齁都东搞西搞搞不定。那搞了很久之后，我就发现前面有那个就有柜台就是说，请问需要帮忙吗，请问需要帮忙吗？然后我们就说哦，要，就他们走过来的时候，我就默默的就从门口走了哈。那我就觉得非常的害怕，我就非常的害怕。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这是我最美好的时光，而且说实在很简单，就在那边吃一吃，很简单。那我们教练说啦，有肉有淀粉，好，我们需要吃一点碳水的化合物。那么在运动之前小吃就好，不要多吃，这是我最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不晓得吃什么，就开始焦虑。后来有一天呢，我就问我儿子，我儿子就说：“哎妈，那你不会坏？那机器如果坏的话，说实在，那个公司也要负责的嘛，你就随便按。”然后按一按之后呢，那个你要是不行，他们就会过来那个帮你弄了，不要急啊。他就这样讲，射手座跟我想的真的不一样。我还记得我跟我朋友去吃那个餐的时候，他们只要扫码的我都觉得很，我就觉得有点痛苦了哈。第一个其实我自己来讲的话，其实不是我不愿意花时间去学这些数位工具，坦白讲我最大的问题其实我眼睛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出去拍照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哎，你们要帮我拍，我其实我眼睛不太好，所以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我会戴眼镜，我会戴那个老花眼镜啊，我会戴那个这个之前还有戴近视眼镜，后来就近视眼镜不用戴，但我有戴老花眼镜。那我在外面我又不想戴老花眼镜，怕被人家看出来。所以其实我看我的那个手机是有点吃力的，更何况我如果扫了码然后我再去看那个菜单，我也是吃力的。所以我其实很不喜欢，所以如果有年轻人我就说哦，太好，你来扫，然后扫了以后就问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最气就是你弄一弄之后 你可能没有送出，或者是你要加点啊，或者是要辣不辣，然后要怎样怎样，然后你又要回到上一页，你只要没有搞定之后，你就要回到上一页，然后你又要重来。总之有时候荧幕字体太小了啊，又或者我没有点的很顺利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那我有几个朋友很任性，就像我刚刚讲过，我有一些很任性的朋友，就过了70岁，他们通常都会找服务生说，哎，不好意思，我们不会啊，我们这边点可以吗？那通常服务生都会说愿意啊，因为看到你们有年纪就会愿意啊。可是我就很尴尬，就是有点不上不下。你说我很年轻没有，你说要到退休也没有，我要就尽量学。所以后来我带我儿子也是这样跟我讲之后，我就找了我弟弟的女儿，那我侄女汤圆妹。那我就跟他说，欸，姑姑不会弄那个麦当劳。他说姑姑很简单，我带你去一次，那不然我去你家等你，然后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好吗？我说怎么吃早餐呢？他说我带你去机器点啊，点完以后呢我就回你家，然后陪你吃早餐，这样好吗？你看多贴心。所以他带我去一次之后，他说姑姑你看他都是图片啊，你看图片这么大你也不用看字。我说对耶，字我都看不太到。他说那你反正你喜欢吃就那几样，你又不太会变，那你就点点点。然后他说你如果碰到那个不会的或怎么样，你就重来。那如果这台机器这个你觉得不好用，我们就换一台。总之他就这样带我做了以后，我觉得好轻松哦，就是一子而教，原来是这么轻松的一件事情啊。那当然嘛，特别来宾不来我也要数落他一下嘛，因为之前我也跟他讲过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下那个 ChatGPT 啊，因为我之前只有用 Chat 去问一些问题嘛，然后我并没有去请他去做，就 Chat 他现在听说可以把我们的开会然后就把它翻译成这个文字，再从文字当中找一些重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去做一些访谈或者那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时候我回去啊，我回来还要听那个访问的内容，其实要花一些时间啊。他就跟我说，妈，这太简单了，这你我都改天跟你讲啊，哈，然后又说这有什么难的，你自己摸索一下啊，对不对？你要学习啊，不然怎么样，哈，你看你听他这样讲，你又知道他是没有空教我的，对对对。又或者是前几天，因为刚好也本来我其实是有一个训练，就是我今年要去走大众走，不过本来我们有安排好4月4号要去走一个大众走，但是也因为是3号发生大地震，所以我们很多朋友也建议我们说大众走就不要走了，因为是在山林当中，虽然我们北部当然没有这个花莲的灾情这么严重，可是在山林当中当然是有一些风险的，所以大家就说，哎，先不要去。说实在我觉得也没有心情啊，你只要看到有伤亡，有很多人无家可归，说实在你真的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心情。那因为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走大众走，所以我跟我一个好朋友，我们就约了去跑步。那跑步我们俩跑，那他先生开车载我们，那我们就发现，哎，他先生这个跑得挺快的，从来没有跟我们跑过，怎么跑这么快？他说他买了一双鞋不错啊，这个什么阿迪达斯，然后他说这个很多人跑马拉松会用啊，哈，是什么什么鞋。然后回来他就说，哎，叫你儿子上网帮你查了哈，看你是适合哪一个。他说现在已经有出到很多的系列了哈，什么10啊、11、12什么 Pro 的什么系列的。他说叫你儿子帮你找了，他说你这儿子很乖很孝顺。对了，我儿子其实蛮乖蛮孝顺的了哈。那我回来我就问我儿子嘛，我说，哎，你帮我挑挑看啊，你看那个 Alan 他去跑的时候呢，你看他就跑得很快啊，然后那个鞋子我觉得不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我说那时候我学画画的时候，我老师也是跟我讲啊，要买马可威的笔啊，这样画出来就一笔就可以画出来，你买一些其他的笔其实你可能勾好几次还要顺着那个毛，我这个功力又不行的。他就跟我说，妈，你忘记了吗？我小时候我说我要去买那个 Jordan 的鞋子，你也告诉我说，哼，重点是 Jordan Michael Jordan 不是那双鞋，因为你穿那双鞋也飞不了天上去。我说，啊，我有这样讲吗？好，有，这对我伤害很大。我真的不记得，不过那时候真的他们真的很流行就穿那个 Jordan 的一个篮球鞋，那因为他又很喜欢打球，所以那可是男生的鞋子说实在的你真的一个月就烂了，你知道一两个月就烂了，然后要去买 Jordan 的鞋子。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讲过，不过类似的话我一定有讲过了哈。好，总之呢 我想要去买一双鞋，然后请他帮我这个搜寻一下，能够让我跑快一点，这个我看我也得去找别人来帮我搜寻一下。那后来我也发现，我就问到我一个好朋友，我说诶，这你儿子是念那个科技的啊，我说他了不了解那个 ChatGPT？ 刚刚我们有几个同学也说诶，对，我们也想要多了解一下那个 ChatGPT。 像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诶，他其实很想下个指令啊，画一幅画，然后呢做一个小的邀请卡，因为他们准备要过一个什么金婚银婚，我搞不清楚啦，然后总是想画一个画做一个邀请卡。诶，我说觉得这样也不错哈。以前我的邀请卡我是自己画了，我喜欢手画，因为我觉得手有那个手感啊，你就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我就是不是一个很纯熟的人，可是我有那样的诚意，我喜欢。那我也不知道 Chat GPT 画出来会是怎样。就刚好另外一个朋友说，哎，他也想学。那后来我们就几个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讲说，哎，叫你们家那个梅杰来教我们一下这个 ChatGPT 啊。他说可以啊，他说他儿子几乎都在用那个，他是一个重度的一个使用者，因为他是做那种工程的，他说他都是要写那个 coding， 就是写那个程式的时候，他会把别人的程式丢给 ChatGPT， 就问他说诶，这个是什么意思，他是怎么那个的。那另外就是他已经用到 ChatGPT， 把它做成一个统计资料，比方说把一些客户资料丢进去，然后让他去做一些分析跟统计啊，哈，哎，那我就觉得说，哦，但虽然方向不太一样，那我就跟他说，你回去问你儿子，如果我们愿意，就付他一点，这个钟点费，然后愿意请他吃一个午餐或者是一个下午茶，那他可不可以跟这些叔叔跟阿姨来上课？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一个需求，而且我就跟他讲说，感觉上他使用 ChatGPT 跟我们使用的一个方式应该不一样，他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因为像我朋友就说不用啦，我儿子我跟他讲他就会来。我说别吧，你以为你儿子你叫他就会来，他一定会敷衍你然后就不来，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愿意跟他讲说，哎，我们愿意付你点学费，你却准备，为什么要付学费？因为他一定要准备的。你想想看，你听他那样讲，就说儿子什么 coding 什么的，你就会知道他要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那他需要花时间去做一些这个研究的，然后来教学，教很难，教真的很难。像我一个朋友以前他就跟我说，哎，你国语还算标准啊，你自己啊文字能力啊，你帮我教一个老外，他有一点点中文程度，可是不大会讲。可我发现到说，你会讲不见得会教，教其实是要有方法的，要有方法，要收敛一套这个方法。所以教学其实没有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即便是说我在大学教学那么多年，就是你要怎么样把你的教学内容去做一个有逻辑有架构，然后让学生能够吸收的，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要有对价关系，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跟你儿子提一下吧，这个我们愿意付一点学费，然后呢也愿意请他吃一个午餐或者吃一个晚餐，看他要吃什么，但他必须下午帮我们上课。显然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上课呢，大概是可能也需要三四个小时，不是那么聪明的。好，那也许我们以后就会有进阶班了哈。好，当然这样子听起来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当我们面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个问题的，我当然我也在卖场，诶，我是在卖场吗？我忘了。我记得我曾经有看过，就是很多人他不会用网络，然后呢因为你只要扫一个码，然后可以送一盘肉，所以其实很多人就愿意去扫码，可是扫了以后他又没有办法加入，齁，他也没办法成立会员。我记得我是在对，因为我第一次去逛玉龙城，那逛了以后呢，就很多人就想要加入那个 QR code， 可是怎么搞就搞不定，这有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网络的问题，他自己没有网络。那个店员跟他说，哦，那你要去上三楼，他们有一个服务中心可以帮你弄，意思就是说楼上那边可能就有网络可以分享，所以他们有网络的问题。还有就是我眼睛不好的问题，所以不是不去使用那个数位，而是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可能没有有这个人可以好好的带领你。好，那的确我相信是有数位的一个落差。你说最近不管是白沙屯妈祖绕境，或者是大甲这个镇澜宫妈祖，你看他们都用一些社群传播了，所以如果说这些进香团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定位，你又不了解这些科技产品的话，其实你在生活上是有很多挫败的。但我们怎么降低那个挫败，我们是不是 不要就寄望在自己的儿女身上了，我们是不是寄望在别人的儿子女儿身上？就像我的儿子可能可以去帮他干妈弄这个网络弄电脑，或整个帮他帮我去搞定了，但是我的电脑说实在是请一位这个跟我帮我很多忙的一位先生，他已经帮我很多忙了，这个他的协助。然后呢我想学这个 chat 也可以找朋友的儿子一起来学。所以也许我们在好朋友当中互相我们用到下一辈下一代的资源，那让下一代的觉得更有成就感，有对价关系，那这也是让上一代的人能够在社会生活当中能够享受更美好果实，而不会有太多的一个痛苦的一个好方法。好，500集了，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我需要大家更多的祝福支持跟鼓励，谢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我们持续的向下一个500集迈进了，拜拜。